今天咱们聊一聊藏头诗啊。藏头诗呢，就是一句诗歌的每一个句首的每一个字，然后连起来呢是一句话啊，或者是词语啊、人名啊、暗号啊啊等等。所以呢，就是叫藏头诗，其实也相应的有藏尾诗啊，还有各种花样。我们国家的藏头诗啊，是在唐朝出现的。那么在历史上呢，第一首啊比较经典的标准的，也是大家公认的藏头诗，是唐朝的一个僧人叫寒山啊，他写了一首呢，是这样的：寒出白云外，山月照人间，石泉清净水，静园少尘烦。所以藏头呢，就是寒山石径啊，这个因为他的自己的名字叫寒山嘛。当然他这个是个藏头诗，但是呢其实并还没有那种很有趣的或者很有意义的那种意思哈。还有一首知名度比较高的藏头诗啊，就是咱们水浒传里面卢俊义的那个反诗啊。卢俊义是被忽悠着写的哈，他可真身他没有反意，是这么说的：芦花滩上一扁舟，俊杰从此泛中游，义士若从此处起，反时难避帝王忧。藏头藏的什么呢？卢俊义反啊，所以就是一个反诗啊，这个卢大官人很冤枉啊。就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诗里面啊，这个藏头诗嘛，它肯定就是一直是就是一个文字游戏啊，就不是一个那种正怎么说很鸿篇巨制的那种诗词，所以呢就是更多的是用于生活的这种情趣方面。比如说在关汉卿的杂剧《望江亭》里面有一段男女互赠藏头诗的这么一个情节。那女方呢先写了一个藏头诗，叫愿把春情寄落花，随风冉冉到天涯，君能识得凤栖句，去赴当归卖酒家。所以连起来呢，藏的是愿随君去啊，就是女方表达一个爱意，我愿意跟着你走。那男方呢回了一个诗，也是藏头诗，叫当卢卓女艳如花，不计琴心走天涯，复却今朝花底约，清虚怜我尚无家。那藏头藏的是当不负卿，也就男方有一个积极的回应啊，我一定不辜负你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明朝的那个就著名的文人叫谢晋啊，谢是解放军的解，那个多音字当姓哈。那个谢晋呢，他有一次是一个傲慢的宰相大这个过寿啊，他写了一首藏头的，就是这种祝寿诗，叫真真宰相老老元臣，乌纱白发龟鹤霞翎。那连起来呢就是真老乌龟，就是暗暗的骂他的。那我们说这个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中文有藏头诗，那西方有没有啊？诶，我查了一下还真有。那西方，而且西方的藏头诗呢比我们还早呢。他们是这样的啊，因为他们是这种拼音文字嘛，字母拼音，所以呢他们是就是一首诗的每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连起来啊是一个词或者是一句话啊，这样子的。它就不是每一句的第一个词儿，它是第一个字母。其中这个西方文化里面最早的藏头诗啊，是记载在这个希伯来的旧约的里面诗篇啊，所以呢他们确实是因为这是公元前五六世纪了，那咱们是唐朝才有的嘛。 那我这个查到了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跟刚才我说的元杂曲的那个男女互动的这个藏头诗很有意思啊，很类似。就是在法国啊，有一个小说，19世纪的浪漫小说，叫乔治桑与缪塞的爱情啊。乔治桑是男方，缪塞是女方。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女方先写的藏头诗啊，也向来是女方，女孩子胆子还是比较大的，在爱情上比较主动。那她的这个藏头诗呢，我就不念了哈，因为它是字母组合，这个诗太长了，我也不懂法语。但是呢，她的这个诗啊，藏头这个字母拼起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何时愿意与我共度良宵啊，是这么一个藏头诗。那这个男方呢回信，他就不如咱们中国的那个小伙子勇敢哈。这个男方回信呢，就是一个藏头连读，就是今夜不行，就挺有意思的。那么大家都听到这儿了哈，我最后再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其实不光刚才说了嘛，不光藏头还藏尾。再一个呢，我们现在不大会写那种是吧，七言五言律诗之类的。但是呢，我们是吧，就是白话文是吧，这种也可以藏头藏尾啊。就是在10多年前啊，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案子啊，是咱们在西南的某市哈，现在是直辖市了哈，当时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活动，就当时的那个市的领导是吧，搞的活动轰轰烈烈的，但是呢其中也是有一些冤案吧。那其中呢就是有一个冤案呢，当事人找到一个在北京的姓李的律师，然后呢这个律师呢就是拍案而起，就为这个人辩护，但是呢就得罪了那个领导。得罪领导以后呢，这个律师就也被抓到那个西南某市去了，然后就强行要给他判刑，也当然是一个冤假错案了是吧。但是当时这个是吧，大家都没办法呀。然后这个律师呢，他就写了一个，他为了早点出去，所以就采取了一种策略，就是我先认罪呢，然后就是当地哈，就要求他写一个认罪书，那他就写了个认罪书，一共就是都是咱们现在的这个白话文嘛，他就写了六段，这六段话呢是既藏头又藏尾，啊，这个藏头连起来叫被逼认罪缓刑，藏尾的六个字连起来是出去坚决申诉，啊，就非常隐晦委婉的传递出，啊，我这个认罪书是被逼的，我是一个策略，啊，我先认下来，求得早点出去，出去以后我会立刻申诉的，啊，就是不会不就是我不是真的认罪，所以呢，他这个。因为他这个认罪书是当庭宣读的嘛，读了以后呢，结果没出两天，哎，就被聪明的网友给破解了，说哎呦，这不是藏头诗吗，还藏尾呢。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是就把当时的领导给气坏了。